文。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陆佳你好。
你好木木。
我知道你现在很快要离开这个城了，所以把你抓过来做一下访问。
嗯。
哎，你是什么时候过来到这个城开始传道的？
5年前嘛。
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个决定呢？
那个时候就是想要学习怎么样服侍吧，然后正好有一个年长的弟兄介绍说在这个城有一群比较清新爱主的弟兄姐妹啊，有这样在一起聚会，然后我就当时其实就抱着一种看一看，反正也是学习嘛。没想到这一来太太也娶了，孩子也生了，恩典不少。就是
那倒是，那个时候你刚刚大学毕业。
没错，大学毕业。
大学毕业的时候，好多年轻人脑子里面都在想着怎么样找工作啊，
是是是，
怎么样赚钱啊，
是是，
心情蛮复杂的。
是是是，我觉得大学毕业那年传福音是比较好的，就是说很多人比较迷茫的时候，还真的挺希望有一个这种怎么说，有一个信仰啊，能够给他带来一些安慰吧。可能大部分是在这方面。因为那个时候我跟我的特别舍友啊，或者是系的这些男生啊有聊到的时候，他们觉得他们也愿意希望有这样一个信仰，因为他看到我可能大学毕业了想哎也不去找工作，可能想要做就这个全职服侍的道路，他们就会觉得有一点
诧异
啊，不但是诧异吧，但是他看我们心态挺好的，那个心态让他觉得有点哎，觉得有一个信仰的力量在背后一直支撑着我，所以说让他们可能认识我可能4年了吧，可能这方面他们会觉得实在是有不一样，那他们也挺想要尝试一下接受，要不要接受主，他们会认真考虑一下。那我来这边呢也纯属因为是一个年长的弟兄介绍啊，让我可以来到这个城和一群弟兄姐妹差不多年纪的啊，一起尝试吧，也没谈不上什么什么什么大事。
因为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也是在一起服侍的。
对，
大家一起做做饭啊，弹琴啊，唱歌啊，传福音啊，那个记忆是很美好的。
嗯哼，
对。哎，我就特别好奇啊，
是
怎么你就很多基督徒啊也同样在毕业的那个坎儿上，哎，怎么你就会走上这条路呢？
这个怎么说呢，要说起这个选择的最后做出的话也不是一两天嘛，我觉得神是这么一步一步的催促我的心。印象在我记忆里面忘不掉的是在我高考前的一个月，我父亲其实都在信仰上对我还相对放心，因为我也算是一个啊乖孩子吧。
但你的父亲也是一个基督徒
啊？没错，他也在教会服侍很久很久了啊，年纪也晚来得子啊，那个时候差不多他自己也快将近60岁了，所以他在高考前的那天一个多月前就问我一句话，他说你将来上大学以后打算做什么
啊？那个时候才刚刚高考、啊
这个问题其实是突如其来的，就是
对
平常他从来不问我，我虽然都去教会哈，高考前反正礼拜天他都告诉我你保证要去半天聚会，其他他都不管我，突然间给我告诉我这个，其实我当时有点懵，不知道怎么答。然后呢那个时候的我其实有属灵的骄傲在里面了，就觉得说哎呀我信主信20年也不是白信的是吧，然后我就想了一个相对于比较冠冕堂皇的理由，说哎吧，我以后想说我想用我的思想去影响别人
哟。
哎，但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我父亲马上补上一句，他说不是用你的思想这样不好，是要用神的话、是用神的思想去影响
哇。
虽然那天晚上谈了很多，但是这句话就印在我心里了。然后呢就着这个话呢，他进一步的建议，你有没有考虑过以后做传道人？
哦，你的父亲这样问你啊？
对，你有没有去读比如说读神学，以后做一个，
他问你要不要读神学。
对对，我父亲虽然没有，但是他年轻的时候他也有年长的人问他了，在他年轻的时候，但他 走了这么将近快60年，做了差不多40年的基督徒之后，他问他自己的儿子愿不愿意做这个抉择。其实我心里面其实很知道做传道人是怎么回事情，因为我从小长大这20年身边见挺多这样的事情，见过挺多传道人，我知道做传道人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啊。
在那个时候，你爸爸问你这个话之前，你觉得传道人是什么样的？
清贫啊，苦日子啊，
清贫苦日子，
就跟主耶稣一样了。
你羡慕吗？还是觉得啊、就那样？
羡慕就是羡慕，就是如果是羡慕的话，就没有底下的这个等等等啊，对不对？我当时心里面第一反应说，怎么会问我这个问题？我现在在上重点高中，怎么样随便考一下都能上个大学本科，你怎么会建议我在这个时候？难道你不想让我去念大学了，让我去直接读神学吗？他好像有那个意思、可能当时在教会里有这样的一个名额或者怎么样，对，他有这样的问我。但是我的反应好像相对那个时候会比较急促一点，我觉得我以后先就好好念书呗，这是很正当的理由，就把他推掉了，是吧？
你父亲当时的表情是什么？当你们对话完这一遭话之后，
这个印象不深了。
一而再再而三的问你，还是说
没有？他就是
那个谈话完就结束了。
哎，其实有时候就是一拳就够了，不用问多。
一拳就够了。好。
这一拳，我相信这是也是主耶稣在他心里的感动，也是这一拳先打上我的心吧。这个新版就开始有一条裂纹了，有点印象很深。要不然我现在都已经快10年了，我现在还记得。
还记得
啊。然后就上大学呗，上大学，大学考上了，考上了一个中国南边的一个城，风景还不错。
美丽的风景有没有也迷住了你的心呢？
Of course， 这个就是说叫青春奔放，是吧？虽然没赶上花季雨季吧，至少说青春终于被我自己抓在手里面，是吧？这个南边的海风一吹呀、这个心就开始越飘越
荡漾啊。
虽然还刚才感谢主，就是说神还是让我从小养成一个愿意聚会的习惯，只是说有点法利赛了，该做的会做，但是心其实对神其实有点疏远了，很明显的疏远。因为很多事情你都会玩了，别人玩我也玩了，是吧？
比如说呢，玩什么呢？
上网啊，那时候以前没有这么自由的上网啊，别人玩游戏我也玩啊，该玩的都玩了、当然有些过分的事情当然不会去碰了、但是就是开始荒废一些时间，浪费在一些
有的没的事儿
玩上，只能说是玩上、我喜欢打球啊、就是喜欢怎么说去
打球还
行吧，去海边逛啊，散散心啊、搞得自己，因为我是念文科的嘛，正好又是中文系的，所以说有点那种
搞得自己很有诗意，是吗？
自以为是吧，有一点那样子，搞得自己是有点像文人徐志摩的感觉似的。当然了，现在回头想想也是挺可爱的，那个有过这么一段
挺可爱的，对啊，大家都有那一段时间，
少年情怀。我还记得初中的时候还会自己作诗呢，跟同学同桌，他做一首我做一首，现在呢想想真是笑死人了，是
你还真别说，现在让我写我是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字写不出来，那个时候刚学个文言文就觉得自己哇这个很牛的样子。等到大学稍微成熟一点，就觉得其实并不觉得是这样，他只是想说抒发自己的心情、也许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你开始对人生有一些感悟了，所以说特别到了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对，开始有点觉得生命的步调好像自己在掌握，挺好，挺享受。大学就这样一年过去了，很快很快啊，很快很快。
第一年在徐志摩情怀中度过了，
可以这么说。到了上大二的时候呢，我妈就开始比较频繁的给我写信。
大一时候她没管你吗？
大一的时候信比较少吧，一两个月才来一封，也没聊太多，主要还是电话。到了大二的时候，我父亲就开始频繁给我写信，先开始是一个月一封，后面是一个礼拜一封。那这频率里面信里面写什么呢？
对，我很好奇。且不说信的内容，单单是你父亲的这个举动就已经够让我震撼了。
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上大一完了，就开始有手机了嘛。其实他并没有打我手机，他只是写信。他可能知道我在我身上有一些变化，我变得开始会说谎，我变得开始 可能往世界的方向走了，他开始有点，
他嗅到了，
他不但嗅到了，他可能感觉他自己的时间也不多了，所以说他非常的心切的，所有的信我现在我还留着了，这是我宝贵的财富，他的笔记里面全是圣经的话，
哇，
我感觉像是一篇讲道的讲章一样，他讲很长很长，但是就是对他最爱的儿子在讲。现在回头想想，每次拿起信稍微看两眼的话，眼眶都会湿润。就是说，父亲的爱，他最后的表现就是他给他的儿子在说他的心里话，而这些心里话全是从圣经里面摘出来，他想要告诉我，这是最重要，这是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信里面比较提出来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你将来到底打算怎么样？
嗯，
我自己心里面当时上了大一就开始有盘算，我将来人生到底干什么呢？我想要开个店，或者是做个小生意，或者怎么样，开始找份什么样的工作，心里开始有一些小盘算，虽然还不切实际啊，已经往那边去了。但是我父亲在这封信里面就只给我说了三条路，或者是三种选择。
哪三种？
第一个选择是你要做全世界的传道人，一生服侍主，能够走在神的应许里面，蒙神的保守啊，
是
有主，当然他的恩典也不会离开我们，这是第一个，这是他给我，他说我真的希望你走这条路，这是第一个。第二条是怎么样呢？第二条就是说，在他看来比较合适的，在世界上，如果我不走全世界传道人的路，因为我念的是师范大学，所以他希望我成为一个老师。他觉得他所认识的几十年的人生阅历里面，这么多的职业
里面，
他觉得老师还不错。更何况我之前跟他讲说，你想用你的思想去影响别人，但是他觉得你可以
用神的思想来影响别人，
用神的思想，或者说你用你生命的见证啊，去教导一些孩子啊。他觉得虽然你做不了传道人，可能老师这个事业比较好啊。
是
啊，这是他第二个建议。第三个就是说，你就倾其所有的家产，就荒废了，像浪子一样，就花费所有的钱。到底怎么样？你自己要走自己的路的话，他真的挺担心的。但是他不想说你为了自己把神放在一边。第三条路其实就等于说你自己在走你自己的路，这样比较危险。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什么心情？在想什么？
这是第二权啊。
第二权，
第二权。
他给你写的那么众多的信里面，这个算是重击。
对啊，我很清楚他在想什么。其实儿子对父亲他脑子里在想什么，其实有时候还真有点默契，他话不见得一定要多，但是他知道他为什么要给我写这么多圣经的话，他其实想要提醒我神很爱我，或者说你应该花更多的心思在这件事情上，神是不能忘记的啊。你当时说过什么，我对你的心愿是如此如此。所以说当我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啊，比较难忘了，虽然其他还有很多很多比较细的圣经的话啊。
当然你当时在接到这封信之后肯定也有经过一些思考，对吧？那你在行为上面有没有一些改变呢？
没，
或者说这封信只是在你的心里面留下的一个印记。
对，心里面留下印记，日子照样自己过自己的，照样该玩就玩。
那个时候没有一些别扭的地方吗？
别扭，我只知道我父亲那时候身体不太好。然后他的心很急，我每次收到这种信都沉重啊，因为太重，因为都是上帝的话。
这种沉重是什么样的？
这种沉重的感觉是让你有点喘不过气来，因为他的心愿是如此强烈。
那个时候的你是想逃呢，还是想
就想
留在那种沉重里面？
就像约拿一样，真的想逃，因为你知道这是对的。因为我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其实你读了圣经就应该知道，其实你应该把自己奉献给上帝。
对，
很小的时候，其实上帝可能就告诉我应该做什么，但是其实我知道这条路是不好走的，有很多的患难逼迫，家人的拦阻等等等等。因为我看过，也知道
你已经隐隐的嗅到那个，
又隐隐的嗅到
前景了。
我们的家族以前上几代就是这样。
上几代你们家族就是传道人吗？
对啊，知道做传道人的代价啊，等你会失去很多，所以说心里面不情愿，不情愿，谁愿意做过苦日子呢？你不做传道人，家人都 OK 了。 很开心啊，你在生活里面事业上有飞黄腾达，但是你一做你忽然发现有很多的逼迫，有很多的声音会进到你的耳边。其实那个时候我就是在逃避这个声音，虽然我知道这个声音一直跟着我，但是我就说
嗯哼，
不要停，走吧，我想暂时躲一躲。嗯，
那你躲到哪儿去了呢？
啊，可能躲到电脑面前，可能躲到球场，可能躲到其他地方玩的地方。
总之你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让自己不要想这个事儿。
是是，就是在回避那个声音。其实那个声音其实在那个时候，每次收到信有时候我都不愿意打开，到后来但是还最后还是会打开，但是你打开一下子两三页神的话，哇多重啊，两三页神的话，光你抄一遍你就要好几个一两个小时，但我父亲会写，是不是？
而且是每个星期一封的这种，
不见得每个月一封，到后面频率会增长到一个星期好几封，哎，等于可能说隔一天就一封，隔一天有封。
可以想象你的父亲当时的心也是非常的急促的。
Yes， 但是呢，突然间有一天心停了。
发生什么事儿了？
然后我主日学的这个老师突然间给我打电话说：“哎呀，陆家，回来。”
嗯哼。
他说回来的那个时候，我其实心里面已经有知道发生什么了，就是我爸可能已经到主那里去了。
嗯，
但是我还是那个时候还会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事情，因为从来没有说想过这样的事情会这么快的发生啊。其实有时候死亡临到一个人的时候真的是那么突然，心里知道他去主那里了，这点很肯定啊。但是对我来说就是心里面有一个空的地方就是被掏空了，面对这种空浪荡的这个心不知道拿什么东西去填，这段时间就比较孤单一点。我给自己的办法是当然去，其实从小到大听过很多道，其实都知道谁最安慰人呢，就是要神嘛，
神，
那就要寻求神的，怎么说，就是你会花很多心思，你想要了解他认识他，希望神来帮助我。至于怎么帮助我也不知道，我那时候就听良友的节目，当时有一个每天八点钟有一个叫西文的弟兄，他有弹吉他啊，他有唱歌，我向他们要了诗歌本，我的回信当时他还被他念了呢。啊，
哎呦，
那个时候我很感动啊，就是到时候他还为我在电波中祷告啊什么的，真的蛮感恩。那段时间是我自己的有差不多一个学期吧，我自己每天都拿着那个诗歌本，拿着那个收音机，每天八点钟就守在这个宿舍的一个小房间里面，跟着那个诗歌本就是唱啊唱啊唱。同学见的会很奇怪，到底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就突然间变
哦，你就旁若无人的开始唱。
有一个小房间在厕所和我们的宿舍中间，又有一个长居洗衣房，就是
哦，肯定大家也会听见。
还好一个宿舍也就五六个人，他们后来见多了说哦，原来他在敬拜上帝，
大家都知道你在干啥了。
对对对，大三的时候才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唱多了真的很感恩，这些诗歌有时候也能够填满、
安慰人
那个对那个伤口医治啊。神的话后来就开始听一些讲道啊、查经啊、一些录音啊，也开始对圣经开始有重新的一种建立，开始认真起来了。因为以前的信仰都是停留在听到，从小听得到是非常非常多啊，但是不是有认真的去想，仔细的去像诗篇里面昼夜思想，其实没有。那段时间也对自己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装备的时间啊，认真的开始看圣经。印象比较深的一点呢，就是我是在南方的一个城市啦，那个大家都有午休的习惯，
南方人有午休的习惯。对
对对对对，正好呢那天呢全宿舍不知道全走光了，不知道去哪里了，那个反正去玩，我呢自己就躺在床上，突然午觉醒过来呢，哎，发现自己在掉眼泪啊。
哦，你做了什么梦呢？还是
没做什么，就是醒过来就是眼眶是湿湿的，还一直在掉眼泪，就心里面挺难过，好像是难过，但是眼泪就是止不住的掉
流出来。
对，然后就祷告了，这个反正四下无人嘛，就祷告。祷告的时候就是蛮简单的，就是神啊，为什么我的眼泪会止不住的流出来呢？我没有好好的孝敬父亲，听父亲的话 啊，现在又贪玩怎么样怎么样，哎，就是我开始向神在提问题，是不是因为我母亲一个人孤单，我没有好好的跟她联系，或者她也很孤单，我没办法陪在她的身边，那是不是我大学里面做了很多枉费学业或者说贪玩的事情啊，爱慕虚荣的事情，是不是因为我爱世界啊，是不是我啊变得不诚实，没有早早的听见你的声音就离定心意啊，等等，就像这样的问题一个一个一个一个这样的问
冒出来了、
啊，是我自己问了，当然就是因为我的眼泪一直流嘛。
你想要把它止住，想要知道最终的那个原因。
是是是，当然了，这对我来说是印象深刻的。
嗯，
但是始终每提出一个问题来说，但是心里面都很平静，就像一个平静的湖面一样哈。
嗯，
好像告诉你不是，不是。那最后想不出来，我大概也问了，想了挺久的呢，那会儿。一直掉嘛，我也觉得很奇怪。
嗯嗯嗯，
大概问了大概十几个吧，最后问到一个问题啊，突然间事情就变不一样。突然间我问说，主啊，是不是你爱我？
嗯，
你要让我知道你爱我啊。这个问题问出来的时候啊，就感觉是一个平静的湖面突然间就是波澜壮阔起来，像有一个泉源从底下就要喷出来一样，那种那种感动没办法用语言表达，但是我自己很清楚，那个时候我真的非常知道说，主啊，原来是你爱我，这是最好的安慰。
是，
就说从那天以后直到现在，我父亲的去世对我来说啊，因着那一天这样的一个经历吧，让我没办法忘记我这一生到底做什么、我应该怎么样的选择，这是我立定心意的可能比较重要的一个环吧。打那以后就开始比较热心神家的事情了。我印象里面比较深的就是圣经里的一句话，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不能结出许多的籽粒来。我现在回头看，是因为我父亲他突然间神把他从我的生命中拿走，他的目的可能是为了我可以站立起来，能够愿意来服侍跟从他。那这个事情是我不会忘记，也无法忘记，没法逃避的。如果我对神要诚实的话，你只能做我这样的一个选择。这其实不是父亲要我做的，是神借着父亲在催促我的心。我父亲到主那里去这件事情可以说是第三拳吧，这一拳死死的就把我自己整个就镇住了。
嗯，
虽然有难过，是觉得生命中当然肯定人遇见这样自己的父亲去世，肯定是有不舍啊，很多的感情啊。因为我父亲的确是一个我不太挑得出毛病来的一个人，他自己的生活见证让我现在都，虽然我做传道，我还觉得我很羞愧。嗯，他的敬畏，他的服侍，我真的很感谢主，他给我留下一个很好的榜样。那
是，你接了电话你就赶回去了。
对，赶回去了，参加葬礼了。然后在底下的差不多有两个月暑假的时间，很快就暑假了，两个月暑假的时间，那我也是在问自己到底接下来该怎么办。那个时候其实挺危险的，一种是自暴自弃，可能你的大学开始颓废起来，你那个时候还只是玩，你可能遇见这样子可能就是完全的颓废。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是否开始考虑神给你的这条路。那感谢主，就在那个时候我主日学的老师让我和有一个年长的弟兄有一点联系，然后他也一点一点的让我可以站立起来吧。因着神的话、他的建议就是说，你应该照着你的心，照着你将来的方向好好的祷告，你到底要什么。其实不是没有答案，其实答案已经很清楚了。然后就做了这样一个决定，我愿意。我在大三第一个学期的时候就决定了，我如果毕业我就是做传道人，那个全世界服侍主的人。虽然那个时候对于这条路将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当我做这个决定之后，我的心才开始平安。这个平安是没办法讲的，就是我觉得 OK 了，这样才是对的，要不然你这辈子都会有遗憾。
是，
那这个遗憾可能是我见到在天上我见我父亲的时候都会遗憾。那现在我既然走上来了，我也很感恩， 感恩神给我这样一个好的父亲，感恩神借着我父亲的离开把我给敲醒了，或者说把我心头的这个逃避的这些东西都给扯去了，让我可以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前，
是
有悔改，有这样一个决心啊，立定心志。这个立定心志对我来说啊，付出的代价蛮大的，我现在会有点舍不得，但是神就是这样做成的。
是，
对。
当你决定要走上这条路了之后，
嗯哼，
你开始有转变吗？
那当然了。
你做了些什么事情呢？
我开始花了一个寒假的时间，整理了很多传福音的东西。然后我在大三的上学期是我立下心志，对不对？大三的下学期开始，我就开始向我的同学，向我的身边的凡我认识的同学开始传福音，挨个儿传。
嗯。
一个个的传，挨宿舍的传。
哇。
我那时候有的只有这么一点点，但是感谢主，我传完一个学期之后，差不多有六七个人信主了。
感谢主。
其中有几个也愿意跟我去教会，然后我们再抽了一周中间的地方，在宿舍里面有这样一个一周半小时或者半个多小时的这样一个聚会。因为那时候我其实不会讲圣经，我只是放了一些讲道录音给他听，然后跟着这个录音诗歌，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唱，我复印一些材料给他们，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敬拜主。那时候想想看，也是不知道哪里来的力量，但是神就是觉得你应该怎么做，然后我越做就越感恩吧。没想到神会借着我开始向同学传福音，然后传着传着有人信主，然后就把他带去教会啊，然后很快就毕业了。有个年长的弟兄就建议我说，你既然要做传道人，可能你需要一个服侍的地方，可以在各方面有所训练。所以说他就建议我来到这个城，有这样一群姐妹可以一起服侍。然后就来到了这个城。
你觉得什么是服侍主？
什么是服侍主啊？我小时候呢，对我的印象里面，服侍主就是什么，站在众人前面跟别人讲道，是吧？有时候还觉得大有能力，摆摆手势，是吧？
挺威风的。
祝福祷告，挺威风的，挺威风的。然后呢，台下怎么样不知道，服侍主的印象那个时候是这样。后来长大一点点，开始知道，服侍主的人事情挺多的。传道人嘛，随传随到，这样讲说传道是吧，应该轮着他的三四礼拜的主持啊，讲道啊，或者是婚礼啊，都要需要传道人去忙很多探访啊。我那时候对传道人的印象就是主要他负责讲道，然后去看望弟兄姐妹，跟弟兄姐妹彼此联络，还有比较在人前光鲜的一面。但是实质到底是什么，那时候没有圣经的根基啊，只是看见外边。但是当你去走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些内心的焦急啊，经常是
就好像你在看一场火灾，你可以在外围扑扑火洒洒水，和你真的投身到那个火里面去，看到一个个在火里面的人，
自己再怎么做只能做那么一点点，但是再怎么做都做不完，
是
懂我意思吗？我有些时候之前有时候接触这些学生，很多时候他们当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是大二或者大三，那很多的学生他可能念专科的很快一年之后就要毕业了，对不对？一年有几个星期，五十几个星期，除去寒假暑假，每周能够来一次查经聚会，我跟他认识的机会只有三十几周，那已经算很好，还保证他每周都来。我只有三十几次的机会可以向他和他做朋友，和他聊上天。在这方面我真的很感恩的啊。以前总要说说自己了，我们家也算是独生子女哈，独生子女也有自己以前念书的时候的所谓的个性，是吧？不太爱理别人，比较冷酷一点。与此同时呢，这种冷酷是没有任何底气的，其实根本就不会讲话，不会跟人沟通，不善言辞，其实胆子挺小的，很怕丢人。不会跟别人聊天，不会主动愿意去帮助别人。你说这个身体操守身手上面的，不会做饭，不会做菜。
对，现在你可是大厨了哦。
是，也不是什么大厨了，就是 在服事中你发现说有太多的需要你去做，那你去关心一个人的时候，你要跟他做朋友的时候，有时候你真的要服事他，让他看到说你是真的关心他。那这个工作如果是一个陌生人，他要认识你真的需要花挺长的一段时间。就像我跟同学认识，不可能一个月就打得火热，还不够。如果你一个月只跟他只能在聚会的时候见面的话，你一个月只有四次机会，还保证他每周都来。除此之外，生活里面呢，你会不会给他主动打电话，给福音朋友打电话？我相信大家给弟兄姐妹打电话，或者自己喜欢的弟兄姐妹打电话可以很经常，但是给一个福音朋友打电话，我们一个月会给他打几次？那打电话聊什么呢？你愿意请他来你家吗？你愿意请他在你家待上几个小时吗？我发现说神在这几年可能在这方面在训练我自己，那我愿意把自己花更多的时间与他们做朋友啊。做朋友的时候说，那你不会做菜，你要会做，一个个炒，从简单的开始。马先生，然后是从那教会有聚会的时候，那就不是做一个人的菜了，他说十几个人的菜啊，那你要开始从买菜，他开始做什么菜，想菜啊，然后再开始洗菜、切菜、炒菜，完了要洗碗，对不对？还要查经啊，还要跟他们一起唱歌，然后还要去跟他们聊天啊，就是认识他们的生活啊，认识他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烦恼。
而且当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你也是摆在众人的面前，大家也能看得清楚你
啊，这是我必须得做的，要不然他根本不可能认识。
对，
他没有兴趣认识你的话就没办法。
对，
如果他开始对你这个人有兴趣，他当然了要对你说是什么原因让你自己持续不断的在这样做啊，这样做至少对我而言是我一个很好的工厂。我发现神用特殊的办法在训练他自己的工人，让我走到人群中，让我看见了很多我以前没有看到的他们的另一面，他们在灵魂中的许许多多的一个需要，一个空洞。
是，
有谁愿意在他们的心坎上填两块热土呢？而且是神来的话能够播下那个种子。当然我相信呢，光靠我一个人是不行，还有很多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这实在是我很感恩的。我们一起做，大家也挺开心，也有喜乐，也有平安。
对我自己来说，每次聚会啊，不管是查经啊、福音啊，还是周日的这个赞美敬拜啊，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开心的，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服事传福音，心里面是最高兴的。
是啊，我发现持续不断的传福音，一个人才会充满着动力。
对对，
如果什么时候不传，什么时候就没力气懈怠掉了，很容易被这个世界的很多东西吸引。我刚结婚的时候，可能我只有自己很多喜好，现在我闲下来，其实不是说我肉体里面没有这种，比如想看个电影啊，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但是我发现我一做，发现稍微起个头，我发现我心里就不平安，我发现我自己，我里面会觉得说我在浪费时间
啊。很多人是觉得说啊，我现在不传福音是因为我软弱了，我没有力气了。其实恰恰相反。
哦，当然了，这就对我
其实恰恰相反，
对我自己来说了，我不知道其他弟兄姐妹。当然神，我相信神也真的非常爱我们，他有不同的方式在带领每一个人回到他的面前。但对我而言，这些日子对我里面的另外一个催促是说，我常常想起我自己中考